亲爱的父老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高兴又到了我们尊光之声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现在奉主耶稣的圣名继续讲道。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实践与现代的生活。我们今天要来谈第五条的诫命，有关家庭的伦理。我先把第五条诫命来读一遍，请看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0:12。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都已长久。这是第五条的诫命。这一条诫命是有关孝亲之道，是家庭伦理生活的要旨。前面四条诫命是对神的宗教责任，后面六条的诫命是对人的道德责任，而孝亲可以说是伦理的起点。十条诫命中对神的关系只有写了四条，而对人的关系却写了六条，这个也说明人际关系的复杂，也是最容易发生问题。根据犹太人的拉比他们的解释说，第五条诫命也是对神的责任，因为父母生育儿女，他负有生养以照顾的工作啊，这个工作原是神的工作，但是神将这个工作来托付人，所以父母呢也可以说是神啊在地上的代表。因此神要求人要孝敬父母，要尊重父母，所以神借着摩西父母以色列人，而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在利未记19:3里面所记载的。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很特别，他特别把孝亲以守安息日来相提并论，让人知道敬畏神的人必须要孝敬父母。在十条诫命当中啊，只有第四跟第五条的诫命是肯定积极的法令，其他的诫命都是用否定的。我们知道生命啊是神赐予的，又借着父母来传递下去，而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所以为人子女的借着孝敬父母来学习敬畏神。因此我们可以说孝敬父母不仅是人伦、也是宗教的，是属于人对神的责任。所以不孝就是不虔诚了，不能孝敬看得见的父母，你怎么能够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呢？怎么能够去敬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呢？我们先来谈一谈孝敬父母的理由。我们人为什么要孝敬父母？第一个理由就是为了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在诗经里面说，父兮生我，母兮及我，哀哀父母生我其劳，义报深恩，昊天罔极。父母亲生我、养我、育我、看顾我、关心我、为我祈祷，父母的恩典呢、真是高如山深如海。所以我们做儿女的应该学习报答亲恩才对啊。我们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说， 手抱孩子才知父母死，手抱着 孩童的时候才知道做父母是怎么样。结婚以后生了孩子，开始抱着婴孩养育儿女的时候，你就知道做父母是多么辛苦啊。所以为人儿女的如果不孝敬父母，那真是一大罪过。孝敬父母的第二个理由是传统的延续。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父母承受神所托付的来养育儿女，来传递历史的经验，使传统得以延续。所以父母教导啊，父母教养儿女啊，可以体认生命的意义。父母的包爱啊，使儿女体验爱的实际。儿女孝敬父母，将生命以爱承受下来，再继续的传递下去。所以孝敬父母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延续。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今天你孝敬父母，你的儿女也孝敬你，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是多么美好啊。第三个理由，孝敬父母可以蒙神祝福。第五条诫命是十条诫命当中啊唯一啊应许遵守的人可以得的福气的诫命。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第二节到第三节里面特别提到，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条诫命所应许的福气是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简单的讲，孝敬父母的可以得到长寿。长寿非常可贵了，但是生命的价值不在乎长度，乃在乎深度、高度与幅度。长寿的含义不在于生命的久长，更重要的是在生命的丰盛与充实了。所以有人就是这样写了，孝顺还生孝顺主了，悖逆还生悖逆儿了，不信但看眼前水啊，点点滴滴不差矣啊。你孝敬父母，将来你的儿女也会孝敬你。所以孝敬父母让你在世得福，孝敬父母可以蒙神祝福，让你更加长寿。我们再来谈一谈孝敬父母的方法。我们中国人最注重孝道，在孝经里面认为孝啊是天之经啊，地之义啊，民之行啊，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所以孝经啊开宗明义这一章啊里面就说啊，夫为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所以自古啊，忠臣常出于孝子之门。那《孝经》里面又谈到啊，孝亲者不敢慢于人，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所以中国人呢、啊，称这个孝啊，除了生前要孝敬父母以外啊，还很注重死后啊，啊这个埋葬啊，还有烟火、传宗接代。但是我们基督徒啊，是注重生前的奉养，生前能够孝敬父母，比在死后给他办隆重的丧礼更有价值了。所以台湾俗语里面也讲啊，生前一粒豆，看牙过死后好低头啊！生前一粒豆，胜过死后啊来孝猪头啊！若在生前不孝敬父母啊，你父母死了以后，你办了很隆重的丧礼，有什么意义呢？啊，在父母死了以后，才在那边呼喊 啊，子欲养而亲不在，事欲敬而风不止啊，这样有什么价值呢？孝敬父母应该在父母在世的时候来做了，不是在父母逝世以后啊，哇，排场啦，做功德啦，哦，办了很隆重的丧礼啊，做一些无实质意义的这种生哀啊，生死哀荣的宣扬啊，这样有什么意义呢？好，孝敬父母应该有几个表现呢？第一个表现就是要尊敬，孝敬，原意就是要尊重了。父母是长辈，他是年长者，所以理当尊敬。他们老了，也不可以藐视他们。在利未记十九章第三节里面，神特别将孝亲与守安息日来相提并论。这里的孝敬，在希伯来文是用敬畏，不是用尊重。当然，神不是要人敬拜父母，而是要人对父母有无限的敬意，承认父母是有威权的，不仅要尊重，而且而乐意听从。因此，在出埃及记里面有记载啊，摩西的律法里面特别规定，打父母、咒骂父母、违背父母、轻慢父母的，应该受到极刑了。所以我们对父母要尊重，在《礼记》里面也特别谈到，父母有过谏而不逆了。保罗也告诉我们呢，不可言责老人人啊，只要劝他如父亲呢，劝老人父母老人妇女啊，如同母亲呢，这个都是强调尊亲的重要了。第二啊，孝敬父母呢，也要听从父母。对父母的话，我们要听从了。神将教养儿女的责任托付父母，因此建立父母的权威了。他吩咐做儿女的要听从了。父母虽然年纪大了，人高德迈啊，他经验丰富了，他们的教训呢，儿女应该听从了。所以箴言里面也告诉我们了，你当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了，在箴言23章22节了。然后我们知道了，父母并不是神了，他未必没有错误了。我们中国人注重孝道，我们强调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我想这一句话并不是说做父母不会犯错了，乃是告诉我们做父母不会教儿女去做坏事了，父母的教训都是好的了，所以儿女都应该听从了。保罗也曾经在以弗所书的六章第一节勉励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我们的主啊，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主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以他的父母上耶路撒冷去受戒，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留下榜样啊，他随着他的父母去受戒，也随着他的父母回到自己的故乡。第三点，我们孝敬父母的方法就是要奉养父母，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禽兽都知道报答亲恩了，那我们人类岂可以做一个忘恩负义、做一个遗弃父母的人呢？大逆不道啊，这是不对的啊。这种人也称为愚羞、自日之子啊。主耶稣的教训当中啊，他很特别啊，注重啊奉养父母的责任。他曾经责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15章里面，主耶稣对他们说：“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要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个就是你们借着遗传为了神的诫命了。我们的主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还特别把他的母亲托付约翰带回家去奉养，这个就是给我们留下榜样啊！奉养父母是极大极为重要的。第四，我们不但奉养父母，也应该取悦父母了，让父母得到欢喜了。在《孝经》里面提到：“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所以，孝敬父母是要有好的品德了，要有成就了。让父母能够以子女为荣了，所以箴言里面也告诉我们了，祖孙是老人的冠冕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自己的不良的行为了而连累父母，让父母亲的精神受到打击了，我们也不要使父母愁烦忧苦了，我们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很好的教训。我们中国人有流传在民间的民间故事了，二十四孝。这个故事中虽然有一些荒唐了、不切实际的了，但是这里面的这个孝道、孝训的精神呢，却值得赞扬了。像周朝的老莱子，他的天性自为孝顺，他虽然已经七十岁了，从不自称年老。而且还穿着彩衣，在父母面前来唱戏，来取悦父母。所以，我们做儿女的应该让父母得到欢喜的，这是孝敬父母的方法。再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这一条诫命，这个也是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第五条诫命是十条诫命当中唯一应许遵守的人可以得到福分的诫命，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第二节第三节里面把它称为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遵守这一条诫命的人可以蒙福，可以得到长寿。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举很多很好的例子，比如说创世纪里面的约瑟，路德记里面所记载的路德，这些人都是因为孝敬他的亲人而得到神的祝福了。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亚撒龙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不孝的逆子，他所得到的结局是不好的了。由于科技进步了，工商发达了，生活的步调也随着改善，时代环境的变迁，我们人们、常常感到迷惘，无所适从。今天的社会啊，世风日下，道德败坏，孝亲的观念呢，好像日渐淡薄，式微。这条诫命既然有神的应许为实现的动力，使我们在变迁的这个在这个变迁之中啊，有不变的信念。身为中国的基督徒，不但不能扬弃我们固有的伦理道德、孝道，更要进一步的让这个文化遗产与基督教的真理融合，并且要发扬光大。所以人人都应该孝敬父母，神要人因为孝亲而承受应许，乃是鼓励人呢在家庭中建立德行。如果说社会道德是建立在家庭的道德上，那我们可以说孝亲呢实在是家庭道德生活的基石了。因此啊，教会对社会道德的影响力啊 不是从社会工作来做起、啊、而是从生活啊，从家庭生活来开始。母爱对儿女的道德影响极大，儿女因为尊敬母亲而尊敬女性，因为孝敬双亲而尊敬长者，进而尊敬老人，社会道德因此得以重整建立。所以孝道可以说是一切美德之首了。圣经的真理说明我国固有道德的观念是正确的了，所以人人都应该孝敬父母。那么我们看了这一条诫命，在今天的社会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了。工商发达，在一个家庭里面，男人在外面上班，女人也在外面上班，那么家庭的老人谁要来看顾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了。我个人感觉时代不同，但是孝敬父母的诫命没有因为时代的进步而改变来废除了。时代不同，孝敬的方法可以改变，但是孝敬的精神是千古不变的。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啊，来思考一些问题了。父母亲年老了，而且又生病了，那做儿女的，儿子上班，媳妇也上班，你儿子女儿也上班，年轻人都上班了，那留下老人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不可以把父母送到仁爱之家，就是安老院，这样做可以吗？这是不孝敬父母吗？我想我们从两个角度来探讨。假如父母自愿啊，自己愿意到仁爱之家了，那做儿女的为了上班的缘故早出晚归，没有办法照顾老人，那老人自愿自己到仁爱之家，到那边有老人做伴侣，有专人照顾，这样有什么不好呢？但是父母愿意到仁爱之家去住，但是我们做儿女的不能因为把父母送到仁爱之家就不去管他了，不去理他了。做儿女的应该时常以电话来联络问安，在假日的时候应该到仁爱之家来探望，跟自己的亲人父母亲谈谈话啦，聊一聊啦，会更加亲近。这样做父母的才不会觉得儿女把我送到仁爱之家把我遗弃了，做主女的不是交了钱就了事了。第二个角度，假如儿女要把父母送进仁爱之家，我觉得在送父母到仁爱之家之前，你必须要给他说明，我不是不孝敬，我不是不爱你，不是不关心你，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来照顾，那我把你送到仁爱之家请专人照顾，在那边有老人，有其他的老人可以与你作伴，可以生活得更好，哦，所以把你送到那边去要说明让他了解才送过去。但是为人子女呢，也要时常去探望关怀，不要让老人以为年轻人把他放弃了。我想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父母自愿去你可以把他送过去，你没有办法照顾你要把他送过去可以，但是都要经过他的同意，但最重要你要去关怀去探望他，要时常与他联络关心，这才是真正有尽的孝道了。我想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那么在结束之前我们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爱我们，借着父母生我、育我、养我、照顾我，让我长大成人。父母之恩 是在高如山，深如海。我们做儿女的，应该遵守你的诫命，要孝敬父母，甚至将来要奉养父母，要爱自己的父母。主啊，我们知道做一条诫命何等的重要，但是由于工商发达，人人都忙碌，白天上班，晚上才回来，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父母。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假如因为我们自己无法照顾，把父母送进仁爱之家，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没有把父母忘记，时常能够去关心、去探望他，尽儿女的责任，让父母在晚年能够过着更安详的生活，来度过一生。主啊，我们知道第五条诫命何等的重要，求主你帮助我们，人人能够谨守这一条诫命，让我们能够过着荣神益人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处处荣耀你的圣名，来显明基督的大爱。我们这样向你恳求祷告，求你施恩祝福。哈利路亚，阿门。